那风险咋控制？万一跌起来怎么办？
三层防线，第一层分散，股票持仓分散，每只仓位不重，即使一只踩雷也伤不到整体。第二层筛个股，监控舆情，盯估值，有问题的直接拉黑。第三层看板块，盯着小市值股票的成交额，太热了就收一收。
所以他是用量化模型把逆向投资变成了一个可执行可风控的系统。
对，而且小微盘股票又多又散，基本面也参差不齐，量化有系统，守纪律，效率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不过记住，这类策略适合长期持有，逢低布局，别追高。
懂了，尾盘策略不是最热点，而是配置共居。
没错，分散配置，心态才稳。
你能想到万德微盘股指数十年涨了 723.99 多吗？
哦，
就算看近一年也有 51.01% 的涨幅。
哦，
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靠一次次小赢攒出大胜。
可是都涨了十年了，
你把指数的点位和股票的估值搞混了。
有区别吗？
当然有，万德微盘指数每天调整成分股，涨上去的股票就被踢出去，跌回来的再捡进来。
所以呢？
所以指数点位高不等于现在的股票亏。
懂了。
中信保诚基金的文扬就是借鉴了这个逆向投资思路，但做得更精细。
怎么做？
第一步，筛股票，不是啥小票都要，把基本面太差的先筛掉。
这不就是右纵旋哟？
对。
第二步，看信号，用量化模型寻找逆向布局的时机，提前埋伏。
这不就是底埋？
第三步，动态调仓，把一个大动作拆成每天的小动作，既能抓住机会，又不会冲击市场。
那风险咋控制？万一跌起来怎么办？
三层防线，第一层分散，股票持仓分散，每只仓位不重，即使一只踩雷也伤不到整体。第二层筛个股，监控舆情，盯估值，有问题的直接拉黑。第三层看板块，盯着小市值股票的成交额，太热了就收一收。
所以他是用量化模型把逆向投资变成了一个可执行可风控的系统。
对，而且小微盘股票又多又散，基本面也参差不齐，量化有系统，守纪律，效率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不过记住，这类似
行。OK， 6月8号的星期一早上，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直播间。如果今天我们直播间啊，对，今天直播间应该各位朋友是今天早上情绪比较谨慎啊，周末期间发酵的一些比较受影响外盘情绪的一个消息因素呢，也在今天早上日韩市场的扩大当中，大家是对于今天开门的行情比较担心，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们早评的半个小时里，会带各位朋友来聚焦一下周末影响市场情绪的一些原因，以及目前为止日韩，包括说隔壁咱们待会儿的港股市场以及台湾市场哈，对于今天消息面上的一些响应。那么大家对于今天的低开之后路径的分化，其实周末期间也各有分说，包括目前对于大类资产方面今天都持一个相对更偏进一步谨慎的态度，无论是从我们的进阶权益类资产，还是周末期间黄金白银的大幅回调，大家对于六月份的投资情绪似乎在整个周末当中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当然也不用太过于把当前的压力给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方向。那我们也是相信在这一周市场情绪的影响下呢，可能前半周会以这样一个调整或者谨慎的情绪为主。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更加期待六月进入中旬之后后续跟上一些其他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在今天的早评时间段和各位大致来盘点一下这周在后面几天还会有哪一些重磅内容出炉。好，欢迎大家早上好，如果有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屏幕左上角可以加一下关注，如果是您在当前的波动行情当中比较关注债市表现或者其他一些避险资产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进入进一步的交流。这两周以来我们确实是债基加的比较多的一些自选关注，有需要做避险考量或者是在当前的权益市场当中持谨慎态度的朋友，也欢迎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今天这一个 半个小时之后即将开门的行情当中，大家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决定轻装上阵来减轻自己的风险比重，还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会切换到一些其他方向？比如今天早上我来上班路上也看到大家对于Old Money 和 New Money 这样两类资产啊，展开了一个比较火热的讨论，是不是啊？我们的科技成长类以及我们的红利防御类会不会在这一段时间切换攻守之势？其实是大家周末期间的讨论度已经非常的高了。今天早上外盘的情绪会比较明显，如果有关注隔壁日韩市场的朋友，早上应该收到一条消息推送了，关于隔壁韩国首尔指数的跌幅，到目前为止呢是来到七个点左右。你看到像一些头部的算力科技公司三星，目前呢这里不做个股推荐，朋友们做一下行情的播报，因为是外盘的一些个股表现嘛，也代表我们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个趋势。能看到三星目前的波动幅度来到八个点左右，还历史的跌幅来到 5.5 个点。所以上周五期间呢带来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对于市场的情绪目前还是带来日股、韩股以及美股科技成长方向比较明显的波动，所以这一周上，特别是上半周，如果有目前在关注科技回调的朋友呢，可能我们今天开局啊也会响应外盘市场的这样一个情绪啊，出现日内比较明显的波动，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意识，以及控制住自己短期操作的双手，来静待一下趋势的变化。有朋友戏称说上个礼拜五是黑色星期五，是吗？应该是持有美股的朋友哈，因为我们看到呢，刚刚有朋友留言说到，说非农是上个礼拜五给市场的情绪面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礼拜 CPI 会不会去接棒非农，把目前呢市场一个相对过热的情绪给进一步的推向冷却？那么降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被上周五带来的就业数据啊所明显的影响，美联储加息会不会在之后的时间当中进一步的落实？那这个礼拜三呢会公布一个最新的通胀数据，可能显示美国 CPI 同比出现年内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从而进一步加大美联储加息的压力。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看到海外机构方面，华尔街各大投行已经撤回了对于今年年度26年度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测，所以目前市场情绪上来说呢，当前大家的风评可能从权益市场，特别是高弹性的成长类资产当中有一个短时间内较为显著的波动撤离，所以周一周二的行情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6月8号是的，今天礼拜一啊，应该也是我们进入到全国高考的第二天，希望各位学子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也希望我们屏幕前呢各位朋友为他们送上一份助力，好不好？6月初啊是带给我们的一些考验的，也是我们各位机民朋友的一个大考，大家一定要稳住心态，咱们也是经历过非常多轮考验才站在今年的这一轮行情当中。那无论是五月当中享受了科技这一轮行情的朋友，还是一直保持谨慎态度的朋友，更加重要的是从今天往后的行情当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防御姿势，或者是以我们什么样的仓位去更好的面对这一轮接下来的行情波动。佩妮巴尔早上好，还有我们对，今天我们导播姐姐也在啊，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一些债基方向有需求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请她来推送一下咱们相关的订阅入库卡片，我们也提醒过各位朋友，像七面短债是中信保证直台息，那么三十面关注中长久信用债的方向，中信保证稳拿息。如果你在波动的权益行情当中觉得目前是一个目前呢是一个更加需要观望啊，更加需要防守的时间，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关注一下债市的表现。有朋友说今天早上一睁眼就是一个天崩开局，说隔壁韩股的大幅回调，像我们刚刚和大家汇报过的三星海力士以及整个韩国首尔指数日内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虽然早上我们看到英伟达是联合海力士，联合 Never 和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些三星方面是给到了一个盘前利好，但是啊日内的波动还是非常的明显，触发了熔断机制，那么在韩国市场的交易暂停20分钟，三星和海力士的早上的一个开盘波动一度来到10个点左右，那么韩国交易所呢已经召开紧急评估会议来评估市场的波动，确保今天市场是否能够进一步的稳定运行的一些措施，所以 能看到外部的一个情绪今天怎么样，都是相对紧张的一天。周五对于美股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纳指调整幅度超过4个点左右。那么上一次呢，还是25年当时的4月份，大家还记得当时什么事件，美国对于各个交易主要国家当时的一个突发关税调整事件，那么对于关税的一个严重预期造成的影响。所以如果是目前为止对于美股科技有比较熟悉了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上周五整体的一个回调幅度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存储半导体芯片等等一系列的方向，日内都是给到比较大的回撤。大家也担心这一份涟漪在周一会席卷全球的科技成长市场，日股、韩股以及今天大 A 和港股的科技成长方向。那么美股大幅回调背后的几个比较大的原因，进入六月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综合影响。一方面，从四月中旬到五月底以来，整体的人工智能板块，无论是美股纳指还是我们的日韩市场，以及 A 股的整体创业板指数，涨幅最近累积的相当是丰厚，那么存在阶段性调整的需求。其次，应该是上周五带来的一个重磅数据，美国非农数据的一个影响。那么美联储呢，不仅是怎么样收回了降息的预期，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加息的可能。而且呢，大家也知道6月以来鲍威尔和沃什的这样一个交替岗之后，在这个月会带来最新的利率政策，那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客观数据带来的影响水平来说，加息似乎可能性在进一步的加大。Hello， 欢迎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带大家来盘前展望一下这周可能影响市场大事件，以及目前在 A 股开盘之前的20分钟隔壁市场的一些综合状态。如果在今天的市场风格当中您更偏防御倾向，或者目前你已经是空仓待观望，等待这一场正雨的调整的话，那大家今天也抓紧椅背啊，带好安全带，因为今天的市场呢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也希望各位朋友不要被短时回调的一些幅度数据所吓到，而做出一些非理性的投资交易决策。我们前面一段时间也提醒过各位朋友，一定要评估好当前的仓位，包括说我们前期如果有一些止盈的节奏的话，大家也一定要评估一下我们的稳健和成长方向比重在六月进行到中旬之后如何来调整。好，看一下隔壁的台湾指数的一个变化。台北交易所加权指数是回调6个点左右，台积电下跌 5.7。好，在直播间我们提到的一些外盘上的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科技个股呢，仅仅作为今天市场风向标的一个汇报，不作为具体投资意见，还是提示一下风险。我们在这场直播当中提到的债基均为中低风险的这样一个风险偏好及以上的朋友可以作为观察选项的一个方向。那如果在今天开门之前是我们对于科技成长方向持仓比重比较重的朋友，也可以率先有外部情绪的传导，我们来评估一下今天市场可能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波动范围。是，我发现今天各位朋友关注韩国市场会比较多一点啊。今天早上隔壁韩国市场它的指数是有一个熔断，那么像三星和海力士都是在盘前有一个非常猛烈的调整。对，纵使是英伟达和三星、海力士以及 Never 在盘前宣布了一些深化合作的消息，但是受到周五纳指表现的影响，我们看到韩国首尔指数呢盘出一度是超过8个点的调整，也是触发了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日本股市同样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调，日经225指数呢超过3个点的波动。另外一个调整呢集中在我们的大宗商品方向，大家可以看到从上周五到今天为止，黄金以及白银的表现在进一步的回撤，目前已经回到，我看一下哈，今天都比较谨慎，是不是？我现在收到的留言大部分方向在咨询今天避险的方向比较多会汇聚在哪里啊？目前根据各位朋友的回帖，我看到回帖的吧友呢是给到两个方向，一个说是我们的债市方向会不会今天呈现一个股债跷跷板的效应，其次呢也有朋友提到在综合如果说大家会统一进入调整步伐的话，那么我们的红利防御类资产这一段时间的波动会不会对比科技成长方向它的 波动幅度会略微窄一些，是这两个的方向大家今天比较关注，是不是？因为目前为止大 A 还没有开盘，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有针对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6月8号之后的波动行情，你的一些防御方向或者是想法的话，也欢迎你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发帖留言，和我们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一起进入讨论，以及方便我们来给大家配置这一周的福利。刚刚提到黄金白银，我们看一下外盘，目前呢黄金是在4366左右，白银目前是回到60左右，在而且我们看到周末期间对于贵金属两大比较影响比较明显的消息，一方面提到在上周五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出炉之后呢，金银有一个短时间内大幅的调整，我们看到黄金是抹去了从2026年以来整体的涨幅，也是在年内经历了比较大的冲高之后回落的一个对震荡区间。那么其次呢，从投资节奏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从之前的一个逢低定投到目前拉长自己定投节奏，甚至暂停的一个节奏，说短期之内波动可能加大的话，我会在这个阶段去提高自己的观望情绪。对，这个情绪在上周五以来还是比较普遍的。好，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友友，或者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直播间的友友，屏幕左上角的直播间灯牌，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下点击，新粉福利应该还有，而且我们6月上新了咱们的福利包，如果在今天市场当中呢跟偏观望的朋友，我们下方的货架打开，中信保诚智泰、中信保险稳达是我们5月以来加的比较多自选的债基方向，分别有更注重灵活性的期面短债智泰 C， 以及在当前市场当中呢，如果大家是爬榜而来的朋友，可能这一段时间有加过稳达的自选啊，稳达 C 呢，它是关注中长久期信用债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和各位新关注的朋友们做一下简短的汇报。对，刚说到黄金的方向，那么周末期间呢，对于整个黄金宏观数据另一个影响就是，央行截止到上月为止仍然在增持黄金，在连续回调的这个趋势下仍然在增持黄金，那作为长期耐心资本以及去美元化当中固定一环的这样一个配置方案，我们能够看到在央行配置方面仍然是没有放下对于黄金的关注，所以各位朋友分别能从自己短线抄底以及长期持有的两种心态去评估一下目前为止您对于黄金综合仓位比重在这个月的一个状态调整。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时间是9点14分，离我们的集合竞价结束时间还有10分钟左右。那么就目前为止已经开盘的日韩市场以及隔壁的台北交易所这样一些综合指数来说呢，今天科技成长方向都经历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对，还有朋友今天上班路上应该是跟我同步刷到咱们的一些资讯，也是隔壁韩国市场的一些利好哈，提到英伟达和三星以及海力士去加强合作，纵使是盘前带来的这样一个相对利好的资讯要去稳定市场情绪，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今天韩国首尔指数以及三星海力士呢在早盘给到了比较大的调整情绪，所以相关情绪呢可能今天进一步蔓延在整个东亚市场的交易时间，也希望大家对于10分钟之后即将开门的 A 股市场我们做好一个风险抵抗啊防御性的心理结构的建设，不用太过于紧张，但是要对于前方的一些波动我们有相对预知，好不好？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如果在今天市场当中你想关注一下到底是硬件方向调整的更明显，还是软件方向以及我们整个创业板指数会带来比较普遍的一个波动情况的话，那我们下方货架 TMT 指数以及我们的信息安全指数，大家可以分别从硬件和软件的方面来关注一下当前市场今天带来的一个波动空间，那可能也会有前一段时间一直保持空仓观望的朋友正好趁这一波大回调时，我趁机来关注一下这次调整到底能回撤掉多少幅度左右，我仅仅是做一个观察，做一个吃瓜路人也可以，好不好？我们下方给大家提供工具，中信保诚、中证 TMT 指数以及我们的信息安全指数，分别从硬件到软件的方向比较兵分各路来吻合一下大家观察的需求。好，欢迎大家早上好，如果是 B 比较关注纯粹的半导体科技成长方向，想看一下今天的今天的综合表现的话，中信保诚智力鼎立，我们的中高风险对应硬科技的这样一些主动权益方向，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今天晚上可以看一下净值大致的大致的表现状态啊，在当回撤行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综合对于一个行情波动的防御水平怎么样，可以来大致做一下了解。今天啊，各位朋友，发现周末期间给自己做的这个心理防御已经披上了好几层铠甲，但会不会被今天的行情影响到心情，其实还是比较难说的，所以正式的开幕之前，大家也不用心里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去年4月2号我们经历过挑战，今年的4月份我们同样经历过地缘冲突的影响，但这两轮波动调整我们都挺过来的，当下呢6月份仅仅是作为一个阶段时间内过热行情的区间波动冷却，大家不用把太过于紧张的压力给到自己，好吗？理解啊，理解周期，我们伴随周期一同成长。现在时间来到9点17分，来看一下亚太指数的综合表现，目前的调整幅度来到3个点左右，其次隔壁的日经225指数呢回调来到4个点左右，同时韩国市场也在进一步的去稳定情绪。那么我们看到韩国方面提出将培养芯片以外下一代的增长引擎，给到市场更多的发展动力。好，再进一步的稳定情绪哈。那我这把资讯月同时打开，如果大家有在今天的市场当中监测到的一些热点资讯的话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和我们及时做一个分享交流讨论，如果有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部分，比如说补充菜包，以及在震荡行情当中应该去关注什么方向，大家希望跟我们加入进一步讨论的话，下午2点场次我们也非常期待跟各位再度见面。今天我们上午的这一场早评场呢是覆盖盘前这个时间9点到9点半。上个礼拜我们补充的一些菜包覆盖了有色金属、铜地、小盘的一些重点方向。所以如果各位朋友在这一周的市场当中是除科技以外做到一个均衡观察的状态的话，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相关讨论区来领取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下我们给大家配置的回撤陪伴包，虽然不一定说在大回调的行情当中我们一定要使用上，有备无患，可以做一下领取。行，我们顺着这个结构大致来往这个礼拜的大事件来看一看。对，早上提到合作资讯的时候，黄仁勋还是提到说这种情况呢就是指芯片存储短缺的一个情况，可能仍然维持数年。那只从行业角度不从投资角度才来聊的话呢，也是展望到整个行业的供应链，从晶圆到封装再到这样光模块一些环节呢，都在目前的市场供应结构当中仍然存在阶段性的不足。那么根源呢也在于市场的需求有进一步去增长的空间，这一个紧缺呢就它目前的展望来说还有可能维持数年，所以就他个人的观点来说，整个市场还是有一定发展空间的。对，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朋友们，不是说根本逻辑发生了改变，而是短期过热情绪受到外部宏观数据的一个影响。我们在6月会有比较多的宏观数据，短期之内对市场情绪造成相对明显的波动，这个事件预估呢也请大家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认知。好，来看一下6月8号到12号期间市场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比较大的变化。首先这个礼拜比较重要的一个外盘的一个 IPO 影响的莫过于 SpaceX 的这样一个 IPO 会闪亮登场。那它的登场呢可能会改变美股市场它的这样一个规模融资的历史，成为美国股市重要的考验。上周五也是经历了比较大的回撤，对不对？所以像 SpaceX 的 IPO 呢会不会对外盘科技市场带来一波推波助澜的回血，还是说会正好在一个波动时期去做一个公开账目。那么其次在周五以来呢，我们看到像 AI 这样一些科技占比比较高的纳指，它的调整幅度单日是超过4个点，也是 去年四月关税挑战以来最大的单日回调，所以关注本周之后的一个纳指行情表现，到底是调整幅度进一步的扩大，还是逐渐的波动去修复它的这样一个单日回撤表现。那么其次呢，五月份的国内进口数据也会在这个礼拜周二公布，像五月份还有其他的一些宏观数据，刚刚提到的是进出口的一个数据。那么其次 CPI PPI 数据呢，是在10号也差不多周中的一个时间，礼拜三出炉，金融数据也会发布。所以对于国内的一些货币政策，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过去一个月当中宏观数据定调呢，会带来相对比较明显的影响。周中还有什么数据？外部也同样也是下个礼拜三应该是这个礼拜三美国的 CPI 报告呢，会显示飙升的原油和汽油它价格如何影响通胀。我们刚刚也提到，在上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么礼拜三当地时间礼拜三的美国 CPI 数据会不会进一步的去影响本月的联储利率政策。好，欢迎大家早上好。今天的市场呢，大家是围绕着一个对科技比较谨慎比较紧张的一个情绪在期待开盘。我们知道这个靴子没有落地之前，大家对于它的想象可能大于实际的影响，所以也不要把过多的压力给到自己。朋友们，我们对于自己持有或者是定投的一些方向，咱们尽量保有长期的战略思维逻辑去看待当前的市场变化，短期可能被情绪影响的会偏多一些，这个事件前瞻呢，我们也有一个大致的印象逻辑，好不好？今天是6月8号，也是我们考生进入高考的第二天，希望我们各位经历盘面考验的这一些基民朋友、股民朋友，能跟我们的考生一起同样经受住考验，好不好？不要让短期的波动把我们打倒，更加以长线的思维来对今年自己的持仓做一个综合的决断。看一下港股市场，现在9点23分港股市场开盘，那么恒生指数呢，今天是低开 1.5 左右，恒生科技低开 2.4，整个大模型的方向呢，给到了更大一步的调整，像 Minimax 目前是5个点左右的一个调整幅度，所以今天软件以及硬件方向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包括我们的港股内盘市场到底是哪一个方面给到的反应会更加的明显。另外两只影响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天在8号的过程当中呢，像智普和 Minimax 是盘出有个比较大的调整。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是6月8号起会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所以今天第一天的一个回撤调整来说，对于我们整个恒科的表现会不会进一步的深化影响，大家在从下午的走势也可以进一步的观察一下。另外呢，从这周开始公开市场会有2260多亿的逆回购到期，那么呢会进一步的释放流动性。那么另外呢，关注体育的朋友可能在这个科技回调的方向比较密集的资讯当中留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就是从这周应该是周四对不对，6月11号到7月19号期间世界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举行，所以除了科技方向之外呢，我们的体育赛事也会在6月中旬到7月上旬期间带给世界讨论的另一个热潮。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综合影响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细分行业。华为开发者大会是在12号到14号期间会进一步的举办，那么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国产替代方向，是不是会在这一次的开发者大会当中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包括美股盘后这一周的下半周，甲骨文和 Adobe 都会在盘后带来自己的财报数据，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纳指修复的综合脚步。还有苹果大开发者大会，对不对？从今天到12号会进一步的举行，包括大家都下半年比较期待的说 iPhone 18这个机型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消息方向上周也有一些前置的关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开盘的综合表现，三大指数是出现了大家讨论当中的一个相对低开。那沪指呢，目前调整幅度开盘有一个明显调整 2.2 二左右的一个振幅，深成指 3.3， 创业板指 3.4 左右。给到相对明显的一个回撤。整个东亚市场今天早上调整的氛围相当之明显。所以各位如果是在关注科技方向的朋友，早上节你也跟大家提到大概几个指数，我们可以综合来围观一下，在今天所有回调的科技方向当中，到底是硬件方还是软件方给到更大的波动。像上周五整体的美股市场来说，是存储硬件的方向给到更大的一个回撤力度。那么如果是5月以来保持空仓或者相对低仓位运行，在等待这一波暴雨来临降临之后再去入场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波回调当中去关注一下，到底是哪个方向能够率先经历完比较完整的调整。好，那么另外呢，在商品方向，我们看到 WTI 原油由于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博弈仍然在继续， WTI 原油日内波动来到4个点左右，回到94美元单桶的一个位置。对，到我们现在6月8号整个地缘问题到现在已经是三个多月了，所以对于上游原油以及油化工的一些方向呢，如果说各位朋友觉得目前各国的储备逐渐见底，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航运问题仍然可能进一步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话，那像我们的原油化工以及农产品，大家也可以适度加入讨论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为止盘面的一个综合结构好不好。6147早，对，我们这个包包如果领完之后，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至少三天左右有效，三天到一周左右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领的这个包包是我们什么时候放上的。大家在不同的讨论区，我们强调一下，在不同的讨论区领到的包包呢，可能是我们不同时间挂上的，所以它设置的有效期倒计时相对不同，三天到一个礼拜左右。如果屏幕前各位老师领完之后，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卡券的有效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好不好？好，随着我们这个行情的正式开门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今天所有的调整方向当中，那么像 AMD 概念以及半导体还有贵金属呢，今天都是给到调整方向最大的一些板块哈，也是和外盘大致相似的走势。光通信、贵金属还有我们的半导体方向。所以今天呢，如果各位朋友是关注左侧或者习惯去左侧交易的朋友，像我们的黄金、白银以及我们的半导体方向，下面货架打开啊，可以在中信保证智利的讨论区六楼领到我们上周给大家补充的菜包。好，欢迎6147啊，不知道今天6147是做什么样一个打算，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对，大家对于这个行情考验来临的时候，到底说我是轻装上阵啊，把前面的一些重担放下，暂时的让他去痛痛快快的回调一把，还是说呢，当前我觉得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咱们去把关注点把注意力切向一些防御性的红利资产，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债券资产，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也方便我们来给大家配这一周的福利。有一些朋友发帖很灵魂质问啊，说空仓不行吗？空仓也是一种态度哈。对，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适合我们的方案。好，那下播之前呢，和各位最后汇报一下，像我们的一些行业指数 LOF 基金以及在今天行情当中波动比较大的方向，分别是贵金属、有色金属以及我们的半导体存储这样一些方向，目前呢在开盘都给到4个点以上的调整幅度，也是和外盘日韩市场包括美股纳指调整方向比较相似，以科技硬件结构回调为主，还有受到非农就业人数预期影响而带来黄金价格上的一个波动。所以如果是关注左侧的朋友呢，你也可以自选一下来看一看今天这两个重大方向会不会给到一个超额调整。 或者是这一周能不能调整出一个相对的底部区间来供我们关注，好不好？我们还是尽量的来稳住情绪，不要博弈短期我即将触底，以更加长线的长线的战略思维呢来看待我们六月的这样一个轮动波动式的一个行情，把握未来更长线的机会。那我们今天上午的内容呢到这里分享告一段落，感谢屏幕前各位朋友的耐心，也希望我们一起能够经历过这一场考验。好，那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拜拜。
你能想到万德威盘古指数十年涨了 723.99 多吗？就算看近一年也有 51.01% 的涨幅。
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忙？